那么丰富与我们同在，我们几件事情报告。我们7月27到30号夏令营哈，7月27到30号这个夏令营在洛杉矶，我们洛杉矶的木渎锡安堂哈，我们租一个营地。那每一年这个夏令营呢，实在有许多人那样大大的遇见主，成为他一生极大的转捩点。那这次的夏令营贝教士要来哈，还有台湾有四个同工都要来哈，所以实在是一个盛会。你要报名参加的话，后面有报名单，请你尽快好不好？今天晚上就报名哈，然后你就投入奉献箱，我们会到时候一起帮你报名，你就写了你的名字啊地址，然后投入奉献箱，我们一起帮你报名。7月27，礼拜四晚上到礼拜天中午，哈，礼拜四晚上到礼拜天中午。那我们后面有一些单张，你如果要邀请人，可以邀请人，这是我们教会的神给我们的中心哈，讲到内在生活哈，等候神赞美哈，等候神赞美都只是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神，可以过一个与他同住的一个生活。那另外呢，同工们，明天晚上在雅国的家，我们有祷告会，明天晚上7点半，同工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雅歌，好不好？这是我们这些日子要查雅歌，好，我们的主题歌，我们先一起来唱。雅歌在805页，两段圣经805页。有没有人没有圣经的？ 后面有圣经。雅歌，神把这个雅歌摆在整本圣经的中间啊，因为它实在是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信息。他在犹太人呢，他们对于雅歌这一卷书呢，他们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尊崇。他们把雅歌称为是圣殿中的至圣所，至圣所跟神面对面的最 holy 的一个地方。那他讲到我们跟神的那个最亲密 的关系。那犹太人呢，他们是在每一年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唱这首雅歌，雅歌是可以唱的。那逾越节的时候唱，你知道逾越节呢，就是讲到他们出埃及，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所以逾越节呢，引用到我们，应用到我们现在呢，就是指一个人刚信主哈，离开世界哈，进入神的国里面哈。那所以呢，这个雅歌并不是一些追求很久的基督徒啊才开始读的，而是一个人你一信主你就应该进入的一个生活。这个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对不对？他是我们的救主。还有呢，他是我们的天父。还有呢，医生啊，他是我们至大的医生，对哈。圣经里面讲到他跟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个关系哈，他是我们的王，对不对？是天国的王，他要来做王。但是呢，还有呢，讲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那但是呢，有一个关系是最深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讲到他是我们的良人。甚至在旧约里面呢，好多次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那样背逆神呢，可是神都说，以色列啊，他说什么？我是你们的丈夫，我要做你们的丈夫。那新约里面呢，耶稣也说什么？他说他是新郎，对不对？他是新郎。那所以神用地上的关系要让我们去体会他跟我们的关系。神造男造女，结婚生子，他都借着这些地上的伦理要让我们认识我们，他要跟我们是这样子的关系。借着地上的父亲，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哎呀，父亲这样爱我，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天父的爱。借着地上这个主仆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是应该那样子的，把自己全然的顺服于他。接着夫妻的关系，在创世纪那里就讲到亚当跟夏娃，在以弗所书那里又讲到说，其实神造男造女呢，神造丈夫跟妻子，要丈夫妻子的关系，就是什么预表？他说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讲到我们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说所以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位神耶稣离开他的天父来到这里跟我们同住，讲到他跟我们这样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神呢，把雅歌摆在传道书的后面，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安排。你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传道书呢里面就讲到这位所罗门君王，你知道所罗门这位王呢，他在那追求智慧、聪明、财富、名利、地位、爱情，结果呢他什么都得着了，他所追求的什么都得着了，可是他最后他说，可是呢结局，他实在总而论，他就说总言总 总言而论，他说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这个是得着的人他会深深体会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自杀，对不对？柯达公司的董事长，对不对？自杀，很多都是这样。当你得着以后，然后你发现虚空的虚空。但是呢，这个雅歌还在这个传道书后面，就讲到因为王追求一切，他得着了，结果是虚空虚空。可是雅歌呢，讲到一位很平凡的一位女子，好，那他呢在那追求这位良人，追求这位王，他得着了，他那么满足，而且他的生命变得那么丰富，他可以供应许多的人。当然这里面雅歌讲的这个女子，其实基督徒就是讲到这个女子的意思，就是预表基督徒。那所以这个雅歌是非常宝贵的一卷圣经，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它可以是讲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过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谢谢。这里一开始讲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我们可以看见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第四章三十二节，他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讲到所罗门呢，他做了一千零五首的诗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他说可是呢这一首歌呢是歌中之歌。在原文里面他就是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就这一首这个雅歌呢是他在一千零五首里面最美最棒的 一首歌，叫歌中之歌。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讲到这个女子，她发出一个呼求，就是说愿神能够用口与她亲嘴，她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有没有过这样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亲嘴就是讲到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基督徒呢，这个女子她为什么会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她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很可能呢就是她听说，她看到她周遭有人那么享受神的爱情，听说神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知道酒就是一表世上的福乐，人家说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有酒万事足，那个酒可以浇愁啊。那所以他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比酒更美，就是他这个女子呢，他听说神的爱情能够比这世上一切的福乐都还要更美，所以他开始起来渴慕，发出这样的呼求。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听说，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始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他里面，他开始尝到神的爱情的美，所以他开始向主发出这样的呼求。我自己 在大学大三那一年哈，大三那一年有一个我的同学，他就写一封信给我，他是我高中的同学，那这个同学是我高中我带他信主的，后来他家人反对呢，那有逼迫，他就没有来聚会了哈。到大学的时候呢，大三有一天我就收到他的信，他就讲到他说，哎呀，主耶稣怎么样在他里面向他显现，想到耶稣的爱何等的浸透他的全人啊，啊，那一封信你会发现就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哇，他怎么跟神的关系那么好，那么深，那是我所没有的。那一封信我就很宝贵，一直保存着。那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谢谢我来看你好不好，我说好啊，很欢迎。然后那一天他来我家呢，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不但哈凭着信心可以知道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清楚的摸到他的同在，每一天你都可以那么清楚的活在他的同在里。我一听我说哇，真的啊，那我要哈，因为我从来没有都不知道，那每次都是凭着信知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呢，就觉得到底耶稣有没有在我里面呢？有些基督徒甚至很软弱的时候，他都怀疑到底有没有神。那所以如果能够很清楚知道他就活在我的里面，那太好了。然后呢，他跟我谈话，谈一谈，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接了电话一回来，我就看见他在那清净处。然后呢，我煮了红豆汤要给他吃，我回去端红豆汤一来，就看见他在那清净处。那我知道他不是做给我看的，我可以感受到他里面有一个吸引，一个很深的吸引，我觉得这是我所没有的。虽然我在教会里面，我已经信主六年了，而且呢，我以为别人也以为我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可是我跟他一比起来，怎么他跟耶稣的关系那么亲密？他曾经是离开神的人，一有逼迫就不来的，不像我逼迫都继续去聚会的哈。那怎么会他现在跟主的关系这么好，那么亲密，是我所没有的，所以我就很羡慕啊。对，他邀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我就去。就在那个夏令会的第四天，耶稣进到我的里面。其实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信主重生的时候，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可是呢，那个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这位有位格的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一位，而不是只是我理智上相信，然后我就常常凭着我的理智跟神祷告，不是，是一位有位格的耶稣。什么叫有位格？有位格就是他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有位格不是只是一个能力，或者一阵风，不是，是一位，是一位可以跟你交谈的这位耶稣，这样进到我的里面。所以你知道我被圣灵充满，第一件事我就是说，主啊，你这么奇妙，你可以这样住在我的里面，是我信主六年所不知道的。而从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第一个改变就是，我开始整个人向着他活过来，开始非常宝贵他，然后常常喜欢跟他说话。还有呢，里面就开始对他一个很深很深的爱，很深的爱跟恋慕。这是我信主六年所没有，虽然我带那么多人信主。所以他会向主发出这样的祷告，是因为他开始尝到神的爱的滋味。圣灵充满，一个真实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应该就是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里面，使你开始深深的爱上他，他对你变得那么实际，那么真实，那么宝贵，使你深深的爱上他，而不是只是哎呀有一点电麻的感觉啊， 啊，或者有点喜乐的浇灌啊，那个也都是。但是一个更丰富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应该是你开始发现，哦，主耶稣你那么奇妙，你在我的里面那么奇妙，然后开始就是每一天非常的宝贵他，非常的宝贵他，开始爱上了他，开始爱上他。你知道很多人不明白神的爱。我大学一个辅导，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说他到好多教会啊，很多团体去讲神的爱，他说下面的表情都是木讷的，都木讷的，讲到神的爱，好像很麻木，而且没办法体会神的爱。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使我们，圣灵把基督的爱那样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开始认识他的爱，尝到他的爱，开始爱上他。那是很可悲的，一个基督徒不认识神的爱真的是很可悲的。神就是爱，可是他讲到神的爱没有感觉，他只认识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不明白什么叫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比酒更美，使我心醉。那一个人呢，他听说了或者开始尝到了，尝到那个爱的滋味，他就会对主有一个很深的渴，说主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那个渴会创造，那个爱会创造更深的渴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渴望跟他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在洛杉矶，我们的一个弟兄，我想你们听过录音带的，你们会听到他常常说：“哦，主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我有时候每次听到弟兄这样的祷告啊，特别受感动。但是他离你遇见了主，他渴望跟主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的膏油馨香，他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你的膏油馨香，膏油讲到圣灵的恩膏，他的同在。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耶稣的名，耶稣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把他的百姓里救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因着耶稣这样把你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把你从罪恶的权势救出来，觉得那么深的感动，那么深的感谢他？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我觉得我们每一次敬拜不是只是唱诗歌然后就没话讲了，你应该每一次的敬拜是一个罪人来到这位救他的恩主面前，他把我从罪恶的权势辖制底下救出来，罪恶的刑罚里救出来，使我可以进入天国的境界，天堂的境界。所以每一次的那个敬拜赞美，应该每一次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来到主面前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赞美会更丰富。感谢他，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像那个玛利亚一样，那个有罪的女人啊，玛利亚，为什么她会在主的面前那样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把她的香膏那样浇在她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他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主你竟然爱我，你竟然接纳我，所以他那个感恩特别的多。那每一次我们的敬拜应该是这样，你的名，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每次想到神愿意与我们这个人同在，你会不会很稀奇？ 有一个人如果他越多的认识你，可能他就越不想跟你同在。所以为什么很多离婚的啊，刚开始呢热恋，可是呢结婚久了以后越了解了，啊，因了解而分开，呵呵，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人，可能他不太想跟我们在一起。可是这位神完全的了解我们这个人，他却要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爱叫我们受感动。所以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样的安慰我的心，倒出来的香膏，那样的膏抹我的全人。当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喜欢念他的名字，对不对？好，当你爱上一个人，哦 ，Mary， Mary， I love you， Mary， 你就会一直念他的名字，对不对？好，当我们爱上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太宝贵了，耶稣，像那首诗歌说的，耶稣，耶稣，我的心灵。因为爱的缘故，求原谅我将你生命日念千遍不足。其实那个就是说，当然耶稣喜欢你念他的名字念那么多遍，他不会听腻的，因为是一个爱的呼喊。好，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比如说当你觉得枯干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做电脑做的好像整个人觉得头脑很大，头很大，啊，很枯干的时候，你就在那喊耶稣，耶稣，耶稣，你就在那喊他的名，喊他的名，你就发现有一个膏抹，一个滋润会进来。你知道有一位古圣徒，有一位古圣徒，那他的朋友有一天去找他，他只到了他的房门口，哦，到了他房门口，就听到那位古圣徒在那充满了热烈的爱，在那祷告。他祷告那么长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句话：哦，耶稣，哦，耶稣，耶稣，我的爱。哦，耶稣，我的一切，只有一句话。可是这是最好的祷告，一个对主充满了火热的爱，出自一个弟兄的口。祷告了那么长的时间，只有一句话，那是一个真实邻里遇见主的。你知道，你对一个人如果没有爱那么深的爱，你念一两句名字就觉得不想念了，就是。干嘛念那么多遍呢？你就是很爱，你才会，你只是一直念啊。哦 ，Mary，Mary， Mary， 你这样握着他的手就觉得很满足了。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哦，耶稣，耶稣，我的爱，我的一切，你看吧，祷告了那么长的时间，只有这句话。祷告不是用你的理性在那想挤出很多的话。是一个爱去 touch 到他，用你的心灵去接触他，就发出那个爱的爱的 呼喊，爱的爱的那样呼喊，呼喊他的名字。他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愿你吸引我。你有没有跟主有过这个祷告？愿你吸引我，有没有？我信主六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祷告，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祷告。现在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了，所以圣灵充满比较普遍，圣灵大大的浇灌，所以比较多的人懂得爱上耶稣。 所以可能比较有人这样的祷告。我信主六年，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哦主啊，求你明天要早点叫我起来，五点钟要叫我起来。哦主啊，求你祝福我明天的考试。主啊，求你带领我的家人，让他们也快快认识你。我们祷告就是这样，愿你吸引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的。可是一个人，他开始尝到主那个爱情的滋味，那个爱会使你更深的渴，而你就开始对主发出这样的呼求：愿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知道一个人哦，被主吸引了，会一群人跟着他来快跑跟随主。我们啊，在台湾沟子口喜安堂啊，早期刚开始只有几个人而已，龙教师在那带，只有几个人，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都只有那么十，他说好长的一段时间不超过十五个人。那可是龙教师就是在那常常的等候主，常常等候主，要主自己来做。那有一天呢，主就带领一个正大的学生，一个姊妹来了，而且她被圣灵充满，哎呀，她里面就那么深的开始爱上耶稣了。那她就在她的那个空余的时间哈，那个有时候某一堂没有课，没有课的时间呢，他就会找一个空教室，然后他就找一个空教室，他就在那里亲近主，在那里亲近主。结果呢，就有一个学妹也刚好去到那个房间，我就看见他的学姐在那闭着眼睛，那他就说：“学姐，你在做什么？”学姐说：“哦，耶稣太奇妙，耶稣太奇妙。”他那么吸引我，那这个学妹呢？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这样，什么还花时间亲近神呐、啊？什么耶稣太奇妙？不会的，我们都是很理性的信仰啦。好，那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学妹就看见这个姊妹，这个脸哦那样子的发出光来，所以她说：“学姐，你在哪里聚会？”啊，她就跟她讲我在哪里聚会。有这个学妹就说：“喂，你带我去好不好？”他就开始跟他一起去聚会。哇，后来这个学妹也被圣灵充满了，也开始起来爱上耶稣。就这样，一个又吸引一个，一个吸引。后来正大就一串的人去到沟子口聚会，一大串的人去沟子口聚会。一个人被主吸引，会有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我们很需要祷告，主愿你吸引我。荣耀是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从小他的妈妈就把他奉献给神哈。那他妈妈就是从小把他奉献给神，将来要作为一个宣教士这样。那他26岁的时候就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他是一个很爱主、很顺服神的一个姊妹。他说他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不顺服神。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长大的，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好几个阿姨都是当宣教士，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那么爱主一个姊妹，当他一到中国大陆去了。他去参加内地会，好，那时候他们也认识尼托生。那然后他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叫巴小姐。那个巴小姐呢，他说第一次见了荣教士以后呢，以后他们分手，他离开以后，这个巴小姐就给他写一封信，他说：“姊妹啊，你要求主加添你的渴慕，求主吸引你，加添你的渴慕。”那荣教师就觉得，就是说，他没有一点，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说，哎呀，他实在很不了解我，我这么爱主，他怎么还给我写这种话？他没有，他就是有一个很有能听的耳，他觉得既然他 他会跟我写这样的一封信，那一定是我需要。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吸引我，求你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他说他开始这样祷告以后，主就开始垂听，主就开始垂听。那时候26岁，他一直祷告到84岁被主接去，那句话成为他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祷告。那主也真实这样做工在他身上。你知道那个渴是最容易不见的，就好像这个一个人刚开始很爱一个女子，所以追啊追啊，等到一结婚以后，渐渐那个就淡了。我们对神也是这样，那个祝福多了，神的同在也尝到神的同在的滋味，久了我们就习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吃玛拿很容易吃习惯，所以那个渴最容易不见。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求你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的渴慕，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你如果要进入这个至圣所，除非你要求主来吸引你，除非你实在渴慕他，加上他的吸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一直住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很容易跑出去，外面有很多东西都在吸引我们，所以我们要一直求主吸引我们。主很喜欢垂听这样的祷告。农教士一直到晚年哦，你从他身上你真的看见，他没有因着服侍而夺他的心。他在台湾建立了，他还活着的时候是建立了26个教会，26个锡安堂在全台湾。可是他没有因着这么忙的服侍啊，或者主借着他建立那么多的教会。那时候成了全省增长最快的一个教会，神学生都来访问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增长的。那他没有因着主给他的祝福或者他所做的神的工作而在那里以至于忙碌在那个里面，他每一天还是饥渴的要主，一直到 年老的时候，你看他越到晚年，你从他身上看见的就是很深对主的渴，对神的渴，那个恋慕。我们有一个同工说，哇，荣教师很黏啊，跟耶稣很黏啊，深深的怜悯主。他说神啊，很喜欢听这个祷告，求主让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主啊，求你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那不是你自己能够挤出那个渴的，你需要求主吸引，求主吸引，而且求主一直加添那个渴，加添那个渴。王非常喜欢听这样祷告，所以接着呢，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不知道从他这样的祷告到王带他进入内室，这个之间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一个人发出这样祷告，人一定会垂听的。他最喜欢听这种祷告，他一定会垂听的。所以王就带他进了内室。这里我们要注意，除非我们尊他为王，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内室的生活。除非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那样的寻求他，顺服他，尊他为王，否则我们不会明白至圣所里的生活。所以你顺服多少，你就可以进入内室的生活有多少，这是多么重要。王带我进了内室，内室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内室，有一个隐秘处，是神居住的所在。他等着要跟我们说话，他等着要把他的爱充满我们，他等着要供应我们的一切。可是除非我们常常进到内室，常常回到里面，进到内室， 你就可以听见他那个微小的声音，在生活的一切事上指引我们。这个内室你有没有找到？有没有找到这个内室？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事啊，带特会，带三个礼拜。那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博士，啊，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人。所以我刚开始呢，跟他们讲到这个内室哈，这个隐秘处，他都无法明白。我忘了不知道到第几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进入内室了。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次聚会都那么兴奋的说：“哦，主啊，谢谢你带我进入这个隐秘处。主啊，谢谢你为我预备这个隐秘处，这个内室。”他那一天晚上聚完会的时候跟我讲：“牧师，我找到了这个隐秘处了。”从那天开始，他就每一天为这件事非常的兴奋。如果你进入内室，你也会为这件事非常兴奋。我以前是一个很怕孤单寂寞的一个人，很不甘寂寞，很怕单独一个人。所以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特别是聚完会回到家，主日崇拜啊，大家在一起很热闹很快乐。可是呢，主日崇拜完回到家呢，就家里如果没有人哈，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哎呀，那个说不出的孤单寂寞就袭上来了，就涌上来，就干嘛？赶快打开电视机看电视长片，嗯，电视长片看完以后干嘛？又没事做，然后打电话，啊，跟这个交通，跟那个交通，名为交通啊，其实是填满自己的孤单了，填满自己里面的空虚寂寞。你现在放眼看过去，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很怕孤单寂寞，所以很爱跟人聊聊，好，常常需要去外面。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常常都需要去外面去找快乐，去找新鲜的快乐、新鲜的刺激。为什么？因为里面很空嘛。当了基督徒还是这样子，可是直到我被圣灵充满，直到我开始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亲近神、等候神的生活，我里面变得那么满足，那么深的满足，我变得好喜欢一个人，那么喜欢一个人。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传道人，有时候另外两个传道人回台北回家去了，送我一个人在。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一些姊妹很爱我们呢，他就打电话说：“佳姐，要不要我去陪你啊？”我说：“不必不必。”他们是怕我一个人啊，会孤单啊，或者是说哎一个人住啊，会不会害怕？可是我正很喜欢享受一个人，因为里面一个内室那么深的满足。真的感谢主让我找到了这个内室，带我进入这个内室。这里面这个内室鸟语花香，辽阔之地，天堂的荣美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必须要进入内室，否则啊，你到年纪越大你就越孤单，你年纪越大你就越怕孤单寂寞。年老的人就是这样，这年老的人哦，就把儿女抓得紧紧的，因为他越抓呢，儿女就离他越远，因为人不喜欢被绑嘛，被约束。可是年纪越大，很怕孤单寂寞，很怕无依无靠。可是呢，在我们的教会，一些年长的妈妈啊，你会发现他们真是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呢，她的儿子，她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儿子媳妇呢，常常都叫他出来，妈，出来啊，看电视啊，好，他就说啊，你们看就好。他做什么？他喜欢在房间里面亲近神，听录音带，哦，他觉得里面就很滋润，很满足。你看看一个人里面有没有内室啊，有没有天堂啊？只要把他邀请他来美国就知道。很多父母一到了美国，他觉得像地狱一样，受不了。 没人跟他说话。年纪越大，他只要看市场，哦，有很多中国人，那他就够了，就觉得不孤单了。他说他需要去外面去找人，人群热闹。我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单身的哈，我们实在需要找到内室。我真的永远都需要常常去依附在别人，依附在一群人的那个快乐。可是如果你找到那个内室，你就满足，深深的满足。这个内室，神一直在那等着你，有一位那么在乎你，那么宝贵你，那样想跟你说话，那么想听你说话的良人，你一定要找到他。你不要让那位良人常常孤单的角落，他渴望你进来跟他一同坐起。他说：“我们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你看看啊，王带他一进入内室以后，一个人一进入内室，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里面的眼睛开始亮了，认识王的荣美。所以接下来你看他都是你呀、啊、你呀、啊，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不是因着祝福而欢喜快乐，我们不是因着有一个很美丽的教堂而欢喜快乐，我们不是因为弟兄姊妹在一起很快乐而欢喜快乐，不是，我们因你而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你看一个进入内室的人呢、啊，他称赞的不再是称赞祝福，也不再是称赞神的恩典，称赞神的恩赐，他称赞的是神的爱情。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为着神的爱情来称赞他？如果还没有，你实在跟主说：“主啊，主啊，让我认识这个爱，一定要带我进入内。”一个进入内室的朋友说：“哦，主啊，你的爱，你的爱。”嗯，我们有一位妈妈哈，那她呢跟她的丈夫非常相爱，她的丈夫呢，她住在新竹，他们住新竹。有一天，她丈夫去台北出差，去出差几个月，你知道他们已经六十几岁了，她丈夫去出差啊，几个月里面每天给她写一封信。你就知道他们夫妻多相爱，夫妻这么相爱，他们没有生孩子，夫妻很相爱。那这个太太呢，处处都是依赖着他先生，因为他先生很能干，什么都帮他料理得很好。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哇，他先生一定不能先去，如果他先生先被主接去，这个太太一定受不了。可是呢，到他们七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先生被主接去，被主接去。啊，他的朋友都赶快要来安慰他，想说这个太太一定受不了啊，啊，这个太太受不了，我们也是去安慰他。可是你知道，一点都不需要安慰，他每一次跟我们一起祷告，都说：“哦，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哦，耶稣，你的爱，你的爱。”他就这样。他先生去世，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就我们想说，他一定受不了的，天然人一定会哭得死去活来的。可是你知道吗？神的爱那么深的包住他，好像是先生过世的那个痛苦哦，都没有摸到他，他整个好像被神的爱那样深深的包住，包住。所以他就被主的爱那样感动了，每次祷告的哦，主耶稣，耶稣，耶稣，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就这样。他先生被主接去以后，他到处传福音，到处做见证。就是什么？这就是天堂的生活，天国的境界。神的爱远超过你天然人的感觉，天然的感情，他的爱那样拖住一个人。 如果你进入这个内室，你进入这个内室，你会发现你进入一个宝藏，它成为你的宝藏。很多事情摸不到你，有些人啊，先生过世他要哭三年，哭三年，他们的相爱还不见得像这对夫妻这么相爱，所以你知道他们有流一滴眼泪，神那样的爱，神的爱情。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称赞你的爱情。这样的爱你尝到了吗？称赞你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的爱情。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六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个耶路撒冷在加拉太书那讲到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啊，是我们的母，啊，母亲。那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指一般的基督徒，啊，一般的基督徒。那这个雅各里面就讲到这一个心腹特别的，啊，那其他呢还有一般的基督徒，啊，那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你知道一个进入内室的人啊，他第一件事就是发现自己实在很黑，越靠近光就越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黑暗。所以一些很爱主的圣徒，到他越晚年越要去见主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悔改，因为他越靠近那个光了，就越发现自己是黑的。我虽然黑却是秀。所以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他不应该是个骄傲。他如果真实被圣灵充满，他遇见神了，他会更谦卑，发现我这么不配，主你居然这么爱，你居然这么爱我。所以神的爱，神的同在，同常使我们谦卑下来。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好，那个基达的基达呢，就讲到暗室，就讲到那个多黑的意思啊，它这个黑就是黑到像基达的帐篷一样，可是呢，我却秀美到像所罗门的幔子那么洁白的意思。啊，那这个意思呢，你会发现，一个人进入内室，他不是在追求一个感觉。有些人以为我们在追求感觉，不是的，一个内在的生活呢，是一个赤裸裸的信心的生活。那个内室的生活呢，你会对神有说不出的信，就是说他进入内室，他跟主有一个那样爱的连结的时候呢，他对神就有一个很深的爱的信任。他认识自己的不完全，认识自己的黑，可是他知道我是神所爱的，是吧？这叫信，一个无伪的信。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一个真实的得着神的同在的，即使他就不再怕别人轻视他、藐视他，他会承认：对，我就是这么不好，请你为我祷告。他为什么？他不再自卑了。一个进入内室的人，他不会自卑，因为神的爱是他的支持。他知道我黑，可是主实在爱我，他实在爱我。所以他有一个说不出的信心，他不是建立在别人的对他的肯定，别人对他的称赞，别人对他好的眼光，他生存的价值不再是建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是建立在这位王，我因你而欢喜快乐，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这样的与我同在，他对神有一个说不出的信任。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 他知道我黑，可是他说你不用轻看我，我是主所爱的，是他用宝血把我买赎来的。虽然我败坏，虽然我这个败坏的罪人，可是我是神所爱的。他有一个很尊贵的荣耀在他身上。所以我发现有时候讲到一些心灵医治，心灵医治就是一个人啊，他如果亲近神，就是最好的心灵医治。他不需要常常要去参加一个内在医治的特会、心灵医治的特会啊，因为他多自卑啊什么。其实他如果常常亲近神，他神的温和使我们伟大，对不对？他的同在常常使我们自尊，使我们他看我们为尊为宝。你就不会再因自己长得很丑而自卑，啊，因为自己的学历不好而自卑，啊，你不会再因为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好的工作而自卑，都不会，那么尊贵。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啊，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复数。我自己的葡萄园，这个是个单数，啊，却没有看守。就是说他们呢把一些服饰加给我，可是那个服饰是多数的。而我自己的葡萄园就是我这一块葡萄园，我们的心田是神所耕种的葡萄园，神所栽种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单数，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自己信主有六年的时间都是过这样的生活，我从一信主啊，我很会传福音，带人信主啊，看哪一个没有来聚会啊，很会注意这些。可是呢，我里面荒凉，我里面不丰富、不满足，我从来不会想到我的贫穷、我的需要，我只会想到服侍别人、服侍别人。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我知道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我们会爱主爱教会，所以有忙于很多的服事，可是我们里面对神有没有渴慕？我们里面有没有因着他而欢喜快乐？我里面有没有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如果没有，我们还离神很远。我们这个葡萄园荒凉，为什么神是爱，我里面却对爱没有感觉呢？为什么这个内室就在我的里面，我却很不喜欢住在这个内室呢？是神的居所，为什么不喜欢住在你的内室？那就表示我们的贫穷。所以我们要来看守自己的葡萄园，看守这个葡萄园。我们不要因着有一点的祝福啊，有一些圣灵的浇灌啊，有一些神垂听祷告啊，就满足。我们要因着我里面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渴慕他，我里面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深的爱上他，那才是我们要追求。一个人如果常常留意自己这个里面的光景，你发现他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如果你很留意自己，对不对？一个小孩子，如果他不渴不饿，他是不是不健康了？你给他煮再好的菜都没用。这个孩子虽然功课读第一名，啊，可是里面他是不渴不饿，他有一天已经完蛋了，因为他没有健康的身体嘛。我们基督徒也是，不管你服侍的多轰轰烈烈，可是你要留意我自己的这个葡萄园有没有鸟语花香，我自己这个葡萄园是不是充满了荆棘杂草，有没有常常耕耘，我里面有没有越来越低下越谦卑，我里面有没有越来越因着他的爱情而欢喜快乐？我们要看守， 看守，我们以后会接着继续讲怎么样看守，不要让垃圾倒进来。好，这就是看守自己的辅导员，要常常留意，要滋润浇灌，从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得到滋润浇灌，这就是看守自己的辅导员。那一个人呢，为什么他同母的弟兄向他发怒？因为这个姊妹一定是他以前是人家量给他服侍，他就忙了很多服侍了，所以他现在发现自己的辅导员荒凉了，他开始要起来竭力的追求他。你知道一个人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会有一点过分，会有点过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外在的基督徒嘛，我们眼睛所见的都是忙于自己眼睛所见的，这些怎么有办法进入一个内室呢？这刚开始是需要花时间去亲近他，爱情是需要培养的，这刚开始需要花时间去跟他培养这个爱的。那所以呢，刚开始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太过分。好，为什么不多一点服侍呢？可是呢，如果你里面枯干了，农家是劝我们，你什么时候觉得里面枯干，你要停止一切的服侍，好好的追求主。因为那样的服侍也是一个枯干的服侍，所以他别人会向他发怒，好，向他发怒。但是呢，这个你也要接受。你虽然别人向他发怒，但是他因着神的爱情而欢喜快乐。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好，你知道一个进入内室的人呢，他跟神讲话就开始不一样。我心所爱的，他开始会这样祷告。我信主六年，从来没有这样祷告。主啊，好像主都跟我们离得很远。可是你开始进入内室，你的那个祷告会不一样。我心所爱的，我心所爱的，你开始跟他祷告会变成一种绘画式的祷告，不是冠冕堂皇的报告一些词而已。有些人祷告好像在讲道一样，祷告都在祷告给别人听的，就一连串的属灵的词这样。一个进入内室的人发现讲话就是很简单，他在跟一个所爱的人谈话，很简单，不需要去编一些好听的词，就很简单的绘画，心所爱的。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就是他那个同伴的羊群，就是不是那个牧人，不是神所量给他的牧人，是一个别人的羊群。那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他说这位王才是他的牧人。你从这里你也会知道，这卷书实在是圣灵所写，那么奇妙，怎么会一下说王，一下说牧人？只有耶稣兼有这种地位，对不对？耶稣又是王，万王之王，可是耶稣又是好牧人。所以你会发现这卷圣经不是一般地上的那种爱情，它乃是有一个更深更高的一个意义，讲到神跟我们之间。他就在告诉这个我心所爱的，我何必要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好，不再是就是说那个牧人是神所量给他的牧人，好，是跟随主而去，好，而不是以前跟随那个不是神所量给他的那一群羊群而去。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查到这个地方，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查。主借着这一段圣经开启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室，是王的居所。 主啊，愿你吸引我们，加添我们的渴，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内室，进入这个内室。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你会发现一切都动荡不安，啊，政局呀，啊，什么生意呀，哈，啊，工作啊，随时都有很大的变化，天气呀，啊，哎呀，各地什么都很容易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一个进入内室的，他就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在他的里面，他里面那么深的满足。我最后讲一个见证，那个在中国大陆，那个共产党来了以后呢，就这个把很多的财主啊都斗争啊，哈，这样。那有一个妈妈呢，他们本来也是财主，结果他们就被斗争了，哈，斗争。然后，这个先生死掉了，儿子们呢被下放劳改到边疆去，然后家里什么东西都被拿光了。那邻居呢就要来安慰他，他变成什么都没有了，哈，这样邻居要来安慰他，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安慰我呢？我不是有耶稣吗？”你们为什么安慰我呢？我不是有耶稣吗？这是一个真实进入内室的人的生活。他的快乐不是建立在哎呀丈夫啊、孩子啊、财富啊、享受啊这些上面。他的快乐是建立在这位良人在他的里面那么真实，良人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那些来安慰他的人，他反而安慰他，说：“你们为什么安慰我呢？我不是有耶稣吗？”他在耶稣的里面，他对他的儿子们就有信心，可以把他儿子们交给神。他知道神会看顾他的儿子，他的快乐，他因着耶稣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内室。这个内室呢，是需要我们花时间来寻求他，进入里面来找他。进入里面来找他。有一个弟兄，他说他我们的一个新读毕业的弟兄到一个地方去读书，跟这个弟兄呢在一起住了4个月，就这个弟兄就告诉他说：“我跟你住的这4个月呢，是我最蒙福的4个月。”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要在里面寻找耶稣。”我也从来不知道神的同在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从来不知道，因为他跟我们这个弟兄呢，每次啊，他们一起传福音，那每天晚上他们一起祷告，每次他祷告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就结束，他发现我们的弟兄都还在那亲近神，还在那亲近神。以后呢，他就开始学习这样，结果他找到了那个内室。他就发现神的同在吸引力这么大。那我们这个弟兄呢， 他就打电话告诉我，他说：“哎呦，我好稀奇哦。”他说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很爱神，工作都没有怨言的，从来不发怨言，这么爱主，他才知道说，哦，居然有人都不知道 要在里面寻找耶稣。因为我们这个弟兄是在我们新竹信主的，所以他以为全世界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这地方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内室？求主，我们要每一天祷告，主你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带我进入内室。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雅歌，好不好？